件事情就是来感恩。我感谢主，让我们第六礼拜里面先准备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借着宝贵的众教会，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再次能够打开来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神的你的真理啊，在这里能够彰显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都愿意，可以甘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接受主给我们的领受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我想你们这几天有看到这个英国的那个小王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？所有的媒体啊，报章啊，你看那个还没有出来，从医院里面，那外面是挤满了，通通都是人。哎，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不想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，他是降生在哪里？降生在克里的一个巢里面，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成马槽，啊，就是后面养什么动物的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连一个安居的地方，甚至在那个马槽里面，完全没有像今天这个小王子诞生的一样的情形。但是你说奇妙吗？这些牧羊人，他们就来怎么样？天使看到他们，就来说这是将要来的王，来牵着他。我们知道那牧羊人在当时候的一个状况，就是等于今天的走夫一样，那些职业最低、最边缘的，是被社会排斥，是人家看不起的。这些来到主的面前诞生的时候，第二批人就是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。那这些博士，我们今天讲，不是我们现在拿的这些什么大学的。甚至只是会看星学的人，看星象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来到伯利恒，来到这个马槽的旁边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所降生的，就是那一位我们的救主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千千亿亿的人。完全没有像今天这个王子的，你说这个王子啊，诞生了将来继承王位，好吧，你都是六十年五十年，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，何等的不同！就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个感动，就是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我相信这一位神是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，为我们这些一切的罪人能够找到一个答案。那这个答案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我当看到这个路加的时候，从第二章一直看下来，看到主耶稣在第二章这个地方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他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来到约旦，施洗约翰在那里为很多的犹太的百姓，因为回头在那里施洗，主耶稣也在那里施洗。他告诉施洗约翰说：“我们当初进猪犯罪地。”当他受洗的时候，因为约翰施洗约翰不敢为耶稣受洗，他不配。但是他受洗完以后，
下一个是什么？
他讲什么？
内环还没。
突然掀开。
啊，这就是讲会。对，
那是。这是像圣灵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只讲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这是我喜悦的爱子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看到小王子在那边的时候，继承典礼的时候，那是大家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那些恭贺的话，但是我们的神在天上。看到他的爱子，他只讲了一句话，他是说我所喜爱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这个时候当神跟耶稣讲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实力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来看这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路加所讲的就是把他 耶稣像人子一样，像我们人一样，在这世界上所走过来告诉我们。啊，他不像马太，他讲他是仆人，但是他讲说他也是人，但是他也是神，他来告诉我们他是人子。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 period。啊，那从降生一直到我们去见主耶稣。那他在这个地方，他讲到第二章的啊52节，他这里讲，他说耶稣在成长的过程，他耶稣的智慧和他的身量，特别看到那个小字，他那个身量在讲什么？年纪，就是跟随着他的年纪一直不断的增长。他下面这段讲得很好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怎么样？一起增长，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。我们在犹太人5岁，他就进入学堂里面学他们犹太人的这些律法，啊，他们的这些习惯，他们的敬拜，他们5岁就进入。13岁的时候，他们要选择一样职业，作为他们终身的职业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主耶稣，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，他小时候受割礼的时候，8天受割礼，他父母亲带他去，他们家里真是穷啊。对，人家都是献上的都是牛跟羊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父母都很穷，只能献什么斑鸠，就是现在那只鸽子，对，很穷，他能不能够进学堂呢？不像我们现在，啊，我们父母亲啊努力的工作，或者要小孩念什么哈佛、Princeton、常春藤这些学校，能进入那些很有名的学校，可是我们主耶稣从小。就在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家里长大。当他出来讲福音的时候，进去让他们中间就讲，拿撒路能够出什么好东西？是这样的一个好背景。可是今天主耶稣在成长的当中也跟我们一样，因为他来到圣殿的时候，12岁来到圣殿，他在圣殿里面听老师讲，他一面听他一面问。他有一个非常进取的心，他愿意来学习。今天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人生呢一刚开始，我父母亲就帮我们养到18到35岁的时候，我们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我们人生里面，肯定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年纪，我们很多人都经过了，我们那个时候很有时间，很有活力，充满了热情，然后呢，很敢冒险。而且觉得我很自由，因为离开了家。那你看看最近这个埃及大暴动，对不对？在那个路上游行的人，那80%都是年轻人，因为他们有那个活力，他们就可以想出去啊，就是为他们的理想而这样征战。那你看，所以我们在18岁到25岁，一个35岁当中，我们人的人生是一个刚起步的一个阶段。可是我们也有一个负面，在这个年纪里面，我们比较没有经验，对不对？我们找工作没有经验，没有五年的经验，所以在公司里面用我们。我们在钱方面，我们都是非常的穷，对不对？除非你家里就是非常有钱啊，应当别人。一般我们来讲，都是家里就是贫寒的，或是中等家庭的。我们也没有什么人脉，我们也没有什么credibility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讲的东西，我们信用度都不高，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，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阶段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，他说 "The Me Your Personal Best"， 就是那个谁写的，李开复所写的。李开复是在Google 当那个 Vice President， 是一个副总裁，他写的这个 Me Your Personal best， 就是我们人要怎样活出来最好。这是一本属世的书里面，跟他讲了三个很重要的重点。他讲第一个就是你人的一个价值观，非常重要。你价值观要是错的话，你这个人生就是走错路。第二个叫做态度 attitude， 第三就是行为。因为你当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的时候，你态度就会对。你态度对的时候呢，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对。因为你从心里做出来， 它是不一样的，这个价值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第一个我们看得到这个品格的建立啊，和我们做事的一个原则，无论你在哪一个语言系统里面，都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你说这个品格，品格怎么建立的？你知道品格的建立非常的重要，不是在你在知识上你得了多少，或者是在你理性上的分析你懂了多少，而是要培养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这个习惯养成，有人说三个月就成为自己本身的一个最好的习惯，这个习惯一出来就从你的品格慢慢就会养成那个习惯。那我想跟大概都有经过六国人，对不对啊？六国人在十六个礼拜就把儿子、小孩子拿枪自杀了，所以他十六个礼拜都是曾经在家里没有出来，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他今天他再次站在讲台上，他今天出来了。所以我想，大概很多人也看过他的书。他就写的那个 Fortunate Life、啊、标杆人生，中文翻译的。他讲的标杆人生四十天里面最重要的重点给他讲，他讲所有四十天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他说人生走到最终的时候只留下一个什么东西？ Character， 就是你的品格。你人生走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剩下，你的金钱、你的财务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。他说你唯一可以留下来的就是你的品格，你的价值。所以这个品格多么重要，这个品格重要到一个程度，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特别要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品格，这个品格成为你一生永远的祝福。前几年前你们会看过那个太空梭升到太空，几秒钟以后不是爆掉了，进不了太空，全美国为了这件事情好几年没有再上太空。这七人上太空里面有一个 Captain， 他的名字叫做 Rick Hammond。 你知道他们这个太空人要上太空，他们在还没有任务之前，他们每一年都要写下来。我们今天来讲就是遗嘱的，啊，就是说我要什么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我有一个交代。这个 Richard 他有一个儿子，他就写给他的儿子用录音，他就讲了一段话给他儿子，用录音的给他儿子，告诉他说，万一我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一定要遵守我今天所跟你讲。我听完他讲。非常感动，他讲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。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将来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。第一点，正确的人生观，正确的人生观。他说，第二，你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品德，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品德。第三，你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第三，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”因为他讲到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生活态度，我们生活的方式都是从我们的品格来的。所以品格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这品格非常的重要。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被称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常常知道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物经常在耳朵也非常熟悉。第一个大卫，大卫在十七岁的时候，撒母耳来告他，因为犹太人要一个王，所以呢，撒母耳就告了第一个王扫罗。扫罗告了我，告了以后呢，当然这个我们圣经大家都很清楚，他怎么样？他做了列王不不喜悦的事情。自己陷阱没得到撒母耳来，所以神就不喜悦他。当要在另一个王的时候， 上帝很害怕，因为他都要去立马，知道吗？我要知道他去立马，一定杀他。他一用方式，他知道就去杀，杀到耶西的家。耶西有几个儿子？他有八个儿子，一个一个都从上帝面前经过，经过了七个。那个老大一正经话，高大跟上帝一样，跟是保罗一样，高高大大。可是神说，我不喜悦。一个月过去，他说我都不喜悦。那七个看完了，他问耶西，你还有没有儿子？那耶西说有啊，还有一个在放羊的，那个又小又矮的，还在放羊的。他说你赶快把他找来。老大一看到，带到这个沙漠面前的时候，耶和华说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他讲一句话在。上个记上十二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这个人是我许的，因为他说耶和华看你的内心，他不是看外表，看内心。他怎么看？他知道将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。”Man of God's heart， 他是一个神，他是心灵。那你说他的一生里面，他犯的罪多不多？你跟我加起来还多。但是为什么还是他说？因为他是一个神心灵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他们会看到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，也是很熟悉的。最近我们在查经里看到丹尼，丹尼是一章第八节怎么讲？当他跟他的三个朋友。哈拉利亚、米利沙，还有谁？亚沙利亚，他们四个人也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他们以前是在犹太人的房屋里面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为什么在掳到？为什么在房屋里面？是将来这些王呢，要栽培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什么侧室，成为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谋士。所以他们把他掳到这个巴比伦去，是住在王宫里面。但是单以出一张巴就怎么讲？因为当时候他们所用的王膳跟酒都是跟着王所吃的一模一样，因为王要对他们好，栽培他们，成为他们家的一个侧室。可是那个酒跟那王膳都是什么拜过假神的。他们这四个人完全明白，这些东西不能碰。会玷污自己，所以他们怎么讲？一张八戒讲，他说我们就立志不用往善，告诉这个管饭食的讲，你给我们怎么十天？你看讲他们当时在讲的时候，一定有跟他八个人，但一定跟他讲说四十天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管饭食的，哎不行啊！他说我和老板说你不讲你撒谎啊，你们要是脸色瘦瘦的、干干的，他就拿我的头试问了。四十天不行，三十天可不可以？二十天不行，他说那十天是这个方法。哎，就答应他十天了。他十天是吃什么？吃蔬菜跟水果。十天以后，你想他是十天以后来验收呢，还是每天过来看？他当然每天来看了、他怕他怎么样，瘦干干的。要是王来验经过了，看他怎么养的这么不好，他的头就不见了。所以每天都来看，十天以后，哇，身体怎么发作？肥胖俊美啊！我今天说胖不好，不要胖，健康不好。但是健康应该讲一句话，神就把这个什么智慧怎么样降在他们身上？哎，他们这个智慧在后来，比他们那些发明的那些哲士，这是有经过考验的。多死的医生啊，对，是智慧的神，说是你啊，所以他的医生，你看看，神怎么做？因为七十年都在外邦，他为他的百姓祷告，后来看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他虽然不能走，但是他为他的百姓住，站在东门口，送了他的百姓离开，回到他耶路撒冷的中央去。这个励志多么的重要！ 哎，我今天看看，就从十八岁到三十五岁，你接近什么？就举高点，举高点，我看看。
海气。
哎，非常好，放下，我都在准备。我要用一句圣经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因为这句话这一段圣经诗篇二十三篇人人都会背，人人也都知道，你知道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会就是赞美这个人的主旨，因为他说用油膏我，谁膏他上帝膏，是我父的恩典，一生一世也不会衰弱，他是在讲这个，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棒，成为我一生真的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愿望是我的目的，并不是缺乏。对，你甚至现在说我今天没有什么经验，我今天没有人脉，我今天没有什么信任度。就像二十六岁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，我一进去，大学里面我把我们当时来也是跟普通的一般人都是两个箱子就来了。到飞机场，群里面看哇，人烟茫茫啊，什么人都不认识，对不对？学费交完以后，口袋只要200块，但是你知道我住的地方跟教会很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神安排，他这个牧师导找到我，他说反正你念书啊，没有事的话，白天就来教会跟我一起查经嘛，我想要查经，反正我是圣经也不太熟啊，就像这个目的一样，当初要信主以前。他跑到教会去参加主会学的时候，人家在查考约翰福音，他在旧约里面怎么翻翻不到，非常没兴趣。那我想起来，哎，对，我对圣经不熟，那我就去吧。然后就跟着他一起读经祷告。你知道他那个目的吗？真的是神慢慢就在你的心里运行，很奇妙。他就慢慢说：“哎，你弟兄啊。”教会需要一个站在讲台像年弟兄一样领会的，你来领会好吗？啊，我说好啊，我去领会。我试试看，我其实我不太懂，我就教我慢慢的。第一次领完会以后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我下来一问，他说好还可以，哎，那继续慢慢的就一点一点带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各位弟兄姐妹，18到35。找一个人在水平上的 mentor， 你知道在这个年纪，大卫就找到谁？扫罗。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谁？要追杀他扫罗的儿子约拿单，生死之交。你看看约拿单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大卫在你德国的时候，得到这个国位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。其实他是可以继承扫罗王的，当国王。”但他知道大卫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人，所以他没把王位让给他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我们要找一个 mentor， 我们找一个属灵的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，在属灵上面来帮助，教会这么多，你看右边这么多啊，向他们看齐啊，向他们学习。因为他们在人生的里面，他们的经历里面，他们有很多的从客观的真理里面、主观的经历里面去学习到的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就是一生的毕竟他们一生里面所学习到的。今天我也在寻找我的 mentor， 可能我的 mentor 你会以为是70-80岁的吗？不见得，或许是一个30-40岁的，他在灵命里面非常有恩典、恩赐。我在寻找，对，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大卫在他18到35岁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一篇诗篇能够来帮助他人生的道路当中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，不长，就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23篇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里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 赦免你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佑我，我只要住在这里有他的地方，直到永远。
好了，我们也要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在走这条道路上并不是很容易，因为如果说我们信心不坚固的话，常常呢生活中的那种赏赐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得到。所以你看我们大卫他在躲避扫罗王的追杀，一路这样流浪十年左右，八九五十年左右，那他有两次的机会他能够杀扫罗王，但是因为他知道扫罗王是谁所高，他不敢动他。可是你在撒母耳记27章第一节那里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，他整天在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，他就非常的气馁，他就完全没有再去问神了。撒母就完全这宝大卫就完全没有去问神。因为他一生都是一直在求告神，他也有他的软弱，一直到撒母耳记2章1节，他才重新怎么样恢复跟神的关系。他问神说：“我可不可以回去信我？”神说：“你可以。”你看看这么多年，1年4个月，他跑去哪里呢？他跑到敌人的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洗格拉去。带了600人的家属跑到那个地方去什么躲避呢？他就不出来了，也不祷告，也不读经呢。他每天呢就过了那种像没有神的日子一样。你想神会让这一个他自己的儿女就这样离开他们？神就兴起亚玛力人来到这个地方，将他那个安逸的窝呢把他给搞掉，把他的妇女他的妻子儿女，他的那些跟随600人的儿女通通掳走，他要他离开，所以大卫就去追赶他，追上，把他们的财产，还有他们的儿女们都带回来，就在上面的2章1节，他就再开始求问神。所以我们常常也会碰到我们人生里面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，好累，不想祷告，都一样，日子在这样过，也不读经，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230首，进步那首歌有没有？我一下忘了，230首，对，那个作者是苏州人。我们1983年的时候在纽约，有一次的机会碰到他，他是在我所看到的传道人里面，真是多才多艺，又会讲道，又会弹钢琴，又会创作诗歌，他什么都会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一个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恩赐？他基本上跟我讲一件事情，然后我就把他。大约中国的五个要点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读经呢，你要读经的时候，要遇见那个会说话的主。我刚开始听我听不懂，我每次读经就像在读完了，我懂。他说呢，第一个读经呢，要去遇见那个说话的主。他说第二。祷告是什么？在圣灵中与神相遇。你在祷告中，你要去遇见那个神。他说第三个，我们聚会来到神的当中，一定要有神在。那么你看这个就，他说你自己要怎么自己，有没有感觉没有？我神不跟我同在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没有感觉。第四，他讲到，他说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了主，所以说他说我所有的侍奉今天我会弹琴，他甚至也写的好 多书嘛，他的书里面有个新约里面就是难解的书啊，他就在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去解释圣经。你看他解释那个圣经，那真的是他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每天都在这个圣经上画一上扎根。他说怎么样，所有的侍奉，那我所做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主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说我这就是祷告。他说第五个，他说奉献完全为耶稣。这句话我不会忘记，因为一个要完全奉献为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不是嘴巴讲的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，对不起，我这样子讲，我们懂得那个属灵的术语太多，人家一讲你就阿门，人家一讲你就哈利路亚，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你心里没有被神去摸着，要去讲。我今年一开始，一月到三月份，我跟神讲，我一生里面最不能够走过的是什么？就是禁止祷告。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一肚子一饿我就慌。我说神啊，这是我最软弱，你知道神要我怎么讲？只要求你。所以我做了40天的禁止祷告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干嘛？我说怎么变成瘦？可是我人强壮起来。我觉得一天就吃了2餐，进行祷告并不是起身，你要在祷告里面去遇见人，会说话，遇见人会主，那才是重点。我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我跟神怎么样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我愿意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去遇见他。那么说五天不见他，我就要再祷告，到了完全神，我能够看见。现在我在操练内在圣灵，我常常每一天，不是我每一天，不是常常，我每一天要进到我的内室，我的 closet 里面，都没有人的时候，我把圣灵打开，读一段圣经，导读，就在那里要祷告，圣灵跟我说，你要说什么？我有做不对的地方，我也跟神在他们面前认罪悔改，因为我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18岁到35岁，弟兄姊妹们，像我刚刚所讲，找一个属灵的 mentor， 找一个你好的朋友，就像耶拿的跟大卫一样。啊，赶一点时间，怕讲不完嘛，因为要不然讲你人生讲不完，就讲到。中年就结束了，也看到左边这么多年轻人啊。那下面就是说第二个人生的阶段里面，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我们常常都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啊一直在打拼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在我们人生呢，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们的体力也是健健壮，我们有活力，我们充满了什么热情啊，我们也能够。有一点点的经验啊，在钱方面呢，因为我们工作了，慢慢有一点积蓄啊，我们有一些机会，因为年轻就有机会啊，我们的信用度慢慢在 build up 起来。但是我们的缺点呢，没有时间分心，我们常常还有中年危机啊。我不想你有没有中年危机啊？那我是有过啊，那今天没时间讲，那以后再讲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第一个就是忙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忙到最后，我们是自己不知道忙什么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？他说 "The first thing first"， 就是中文应该怎么办？第一件事情应该写 "first thing first"， 因为我们常常今天的人都在忙什么？忙处理那些 emergency 的事情。他这本书就讲了 "the point"， 我们人就是在忙那些紧急的事情。哎呀，我孩子今天突然怎么学校？有什么状况啊？受伤了，怎么去啊？啊！但是我们不是在忙什么，我们不是在忙那些 important things， 重要的事。什么是重要的事？其实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职业，我们要 focus。就像我刚讲的，我们 能有一个好的品格，人生有个方向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。我们如果要好好念书，我们就把书念好，不要被什么其他的那些事情来 focus 来 distract 我们那个 focus， 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们要追随神的话，我们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怎样的去成长，不要把那些重要的事情通通忘掉，再把那些隐藏起来的事情，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就是罪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大罪小罪都有，那我们常常在这个罪里面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常常呢认为这个罪对他的那个首先的地就越来越低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灵修或是这些发生问题，我们对这个罪的敏感度越来越高。大卫在德国之后成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，这段经文让他熟悉的，他没事，他的军队在前线打仗，他们在家里睡大觉，王宫里睡大觉，中午起来睡得懒洋洋的，看着一个女孩子在那沐浴，就动了一点。你知道这一个拔示巴这个女子的妻子赫人乌利亚，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，大卫圣经里面有讲到两处，30个勇士跟37个勇士，你知道这勇士里面就有赫人乌利亚的名字在里面。你知道那个勇士在圣经上告诉我，他们如果出刀或者拿武器，他们一个人可以杀1000人。这些武士从圣经上告诉我，记不记得他们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大卫说什么？我口渴。两位勇士马上说到，就到了对面非利士人的那个营区里面取水给大卫喝，是这样，这么忠心。他的副会长，大卫的副会长叫约甲，还不在这个勇士的里面，这样的一个人。大卫就慢慢地把他怎么样做掉，暗暗地做，没有人看到，对不对？他想没事了，先知约旦在他旁边跟他讲，先知约旦一共有个比喻，他说有个富人家里是牛羊成群的，一个贫穷的人，他只有什么几只羊而已，然后这个富人有个客人来到他家里。他就去把那个博取人家那个穷人的羊宰了杀给他，给他的客人用。大卫说：“这样的人呢，该死，而且呢，要还人家4倍。”他自己讲了，是该死的，给他死了4个人，这些女儿被玷污4倍。当我们犯罪以后，虽然神饶恕我们，但是罪的那个祸，神也是要我们去承担，神要我们去承担。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，在诗篇51篇讲到，他在那个神里面那个痛感的那个心呢，在诗篇51篇的第7节。第10节，他那里讲到，他说：“求你用你的牛膝草洗洁我，我就什么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什么血更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人。”17节他讲得更好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所要的祭就是忧伤。”忧伤，是吧？忧伤，痛苦的心，你别不轻看。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所以拔示巴所怀的第一个孩子生个重子，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，就是 35岁到50岁的，这是什么？他举高点没关系。我要成为18岁、35岁人的 model 啊！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如果每一个年层都有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。我去台湾的时候，你就进到那个长老会，通通都是65岁以上，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这叫祝福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如果说我们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里面，他的这种就是神所祝福。就像腓立比书1:20所讲，他说：“总叫基督的在我身上能照常显大。”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把它显大出来。在这个年程里面，我用这句话来我们互相引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以弗所书2:8-10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恩情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不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赐的叫我们行的。
当然，我们在这个年程里面，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做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们有做父亲的角色，也有做丈夫的角色，也有做亲人的角色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5-6种不同的角色，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面对里面，就是我们想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虽然有父子父母的关系、儿女的关系，但是最重要，我们每一天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。因为有一本书他讲到非常好，叫做《有效生命的成长》。他说，当我们人不再成长的时候，你就停止教书，因为怎么样？里面那个力量也停止释放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成长，所以我们凡事必须要长进，连于什么？连上基督，让我们一直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，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因为不进则退，中文常讲不进则退，不要说我今天得着了，我明天就可以不要得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从这个生命一直长大，就像那个蝴蝶一样，脱出那个茧以后，它变成蝴蝶，它就不可能再回去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一直的增长，增长到一个神所要我们所增长。像我们圣经里面讲到，鹰的生命也是如此。你看那个老鹰的生命，老鹰只有70年的生命，那它呢差不多在他们七十岁的生命，他们在大概在30岁的时候，老鹰要脱毛，而且它脱毛的时候呢，它是全身都脱毛，它要找一个地方。150天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霸着它的，任何东西都在环境都不能霸着，它就在那边毛就慢慢一直脱。这150天里面呢，其他的老鹰呢就是要咬食物来给它吃，否则怎么样，它就饿死。我为什么讲老鹰的生命？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呢，不去吃那个灵粮。别人供应给我们，或神供应给我们，我们真的就饿死，就不长进，就停在那里。当他长进，他把这个羽毛再长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天空飞翔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两个眼睛，他的两个眼睛，一个眼睛可以看5公里以外，一个眼睛可以看这么近，非常的深。5公里之间，一个小鸡在那跑来跑去。要得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里面就是神。好，我们第三，来看秋到第三个阶段啊。这个到这个人生的时候，是我们收割的时候啊。这时候我们开始有经验，稍微卖点经验，对不对？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年纪稍微比我大几岁的，他就开始说：“哎呀，我走过了桥，你走过了路很多。”好，可以一直讲下去啊。肯定的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点钱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赚了一些我们人生辛苦得来的钱，也有一点点能力，信用度也比较高啊，经验比较多，我们人脉联络网也比较广啊。但是我们的负面是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没有时间啊。 然后呢，我们的体力呢 ，energy 呢，慢慢就衰退了。好，到后来怎么样？你家里面，或者其他的事情呢，身体的一些我不能够活动，我们慢慢的怎么样，就很不容易自由的活动，自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身心啊。但是神呢，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我在看到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哎，我自己也是啊，我也举手啊，我是50到65，你们50到65，请举一下手啊，啊，我看一看，哇，也不少啊，谢谢。我看了一段有一个很好的一段见证啊，这个人是在维也纳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提琴手，他叫做伯格尼尼啊，英文叫做。或者尼科罗·博克利尼啊，这个人在当时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提琴家啊。他有一次要去演奏的时候，他上台了，就他突然拿起他的小提琴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一把琴不是他的琴的。哇！他一打开，他说怎么办？就他就跟观众哇，那时候是座无虚席啊，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提琴家。他说：“你们等一等。”我到后来去看看我的琴是怎么拿错了，结果回到后来一找找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，他才知道他是自己的琴呢被小偷给偷走。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？哎，他说不行啊，人家买票来看了，把这个人上去了舞台啊，把人家 perform 了，他就上去了，他也很老实的告诉这些听众说，我今天这把琴。不是我的琴，我的琴被偷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尽我的能力的来拉。他拉完以后，所有人都站起来给他鼓掌，人家几乎不敢相信，他拉的这把琴，跟他的原先有的那把琴，几乎没有两样。他就讲一句话很感人啊，反正我都忘不掉了。他说：“音乐啊，并不是在什么这个乐器里面。他说，乃在人的心里。你心里是什么，你就拿出什么。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是不是？”他又接着讲，他说：“人生的音乐，并不是在环境。”也并不是在什么外表里，那是在人的心里。所以这样感觉什么？所以我们到这个年纪啊，我们真的是凡事要让神居首位，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抉择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碰到。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 decision。像我知道我们有个朋友，他也是工作非常好，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每一次为什么到加薪的时候，我就不加薪，所以他就问他的老板，他老板说因为你礼拜五晚上不跟我们这些同事们下班以后去喝酒，所以呢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 promotion 加薪，你就是永远没有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辈子加薪都有去，懂我意思吧？因为我为了钱就去了，很幸运，因为钱毕竟是大家所要去争取的。他的能力不比他其他的同事差，但是他说，神将来是看我的内心，我怎么做，将来神知道，他会纪念。所以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两处，很快的看两处。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大部分都在这一边啊。我们要学习什么？要做美事。什么美事啊？大事可能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做。我们没有办法像沃伦巴菲特那么有钱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说我赚的钱99%都送到这个 Bill Gates 的团队去。 你知道将来啊，五十年以后人家会纪念的嘛，可能不是 Bill Gates 的钱，而纪念这个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的创业钱。但他说他宁可做一个默默无闻在后面，把这个钱都抖得出来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大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美事。什么美事呢？主耶稣在圣经上会讲什么？他怎么讲？马可福音四章第六节里面讲的，他说什么？不要，耶稣说由他吧。我们为什么要为难他呢？他在我手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主耶稣在讲什么？他在讲玛利亚，一个马大、玛利亚那两个姐妹，因为他什么？用香膏膏抹了什么？主耶稣基督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瓶香膏三十块钱，他是一个人。一个月一年的薪水，那你知道他把这个东西香膏抹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那门徒怎么讲？尤其是犹大，你要出卖耶稣的，他说你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的话，不是更好吗？哎，周济穷人的话，是不是一件大事情啊？是啊，大家都会知道啊。但是抹在耶稣的身上，是一件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件美事，而且这个香膏香了2000年，今天还在香。因为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这个玛利亚，是不是？你会去想到犹大，你就想到这个美事。一样的道理，在路加福音二十章，对不起，1-4节，那里讲到那个寡妇，她来到圣殿的时候。”就像我们来聚会，奉献就在那里，主耶稣就站在那里看你要怎么奉献。哇，那些法利赛人丢进去的那个铜钱，铿铿当当的，声音很大，要再告诉人家我奉献很多。那个寡妇怎么样？丢进两个小钱，等于是没有，真不像。所以说，这个他一生怎么样？他把他所有自己的钱。养生的都怎么样？奉献给他，这个是美事啊！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学习做美事，做美事，神奇。可以说今年的2000，你看到一个姊妹，她有需要，你为她祷告。看到一个虚拟姊妹，如果说你能力够的话，你帮助他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或许其他的你不会知道，但是在神那里会得到经验。15年前我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一个姊妹去探访，看到这个姊妹，虽然不是很熟，但是一见面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今天收了一个炸弹，什么炸弹？先生跟我离婚。所以他说准备去自杀。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一直谈。后来呢，当时我公司也有一些 open， 那我看着他以后，他完全没有工作的经验。可是他有一个13岁的孩子，让我做好了，你进来试试看。当你在公司里面慢慢学习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，他不懂。15年后，他今天还是。在我开我的老公司上班，前两天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不只是你帮助我，在那个 moment， 如果我没有工作，我就离婚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一条路，我当初没有跟你讲，我选择自杀，但是你带领我，我幸福。今天我的孩子已经念大学毕业了。”我自己有一栋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很安全的地方。他说：“我要感谢我的神，愿意把这个神借给我，这是我一生的帮助。”这个主人就是我的神，就做给带领一个人信主，就是我的神。是要信主，他不能不信主，是他应许，他告诉我们，照着他的旨意去行，他不会不把这个。他自己所有的亲人，你相信他，你就抓住。 看神怎么做，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神怎么做，真的，但是不要像约拿啊，到最后自己要悔改，不悔改的绝对不好去。好，在这个阶段我们就用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勉励自己哈。在哥林多前书啊六章十二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凡事我们都可以行。我们一起来念啊，凡事我们都可以行，
但不都有益处。
凡事我都可以行，
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受难下
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我们凡事让神居首位，啊，能够竭力活出神那个要我们所活出的善。因为得到能力的秘诀呢，就是这两点，它的源头就是这两点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你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是神的能力。我们有什么能力？我们今天说对这个讲，这个起来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要对一个有病人说站起来，如果不是神的能力，你要跟你站起来。是不是？所以人力的源头都是从哪里来？我们相信这个源头，就完完全全的，就信顺靠在他的面前。最后一段我们来讲第四个啊，人生到这个最后一季的时候，说起来65岁以上的，啊，叫我们多。我们继续上好了，谢谢。然后4月回去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我妈80岁，我爸爸也差不多差不多，我爸爸比较小1岁，我爸爸看到我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叫我儿子，他说你将来也是为活到我这个年纪啊，他说我永远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。但他说我今天说走的路就是将来要走，他说我到这个年纪呢，他说我心事记不了，我老是忘不了，然后呢我躺着睡不着，我坐着是打滚。真的会看到我父亲坐在电视机前就是睡，这是65岁，但是到这个年纪啊，我从我父亲、我母亲他们这一生里面，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功课，因为他们在这个年纪里面，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，他们真的智慧也比我们多。这个智慧不是知识，知识我想不会只是念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，我硕士、博士，因为走到人生的尽头，那些东西都不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重要就是那个智慧。所以他们的时间很多，他们也有一些影响力，影响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信用度也很高，但是他们唯一的负面就是没有活力，也没有人脉，我记得我岳父在100岁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过一句，他说我每次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，都是死了就死了，我说永远就是瞎了，所以到后来他说我电话也不打了，都没人听，不到100都没人了，所以。我们到那个年纪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是我们慢慢就会一个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的财力慢慢是有限。但是今天我们碰到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要迈入这个年纪。神也常常告诉我，我们可以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。我每天不断的就是为我的孩子，为我周遭的人代祷。即使说礼拜五晚上。我每两个礼拜来这边，慕道班的，这些有来的朋友，这些朋友，我名字我记得住，我就提名为他们每一个祷告。虽然我的记忆有时候不太好，但是我会再回去看一个那个名字，想到他们长得怎么样。有时候他们来只一两次，他们就离开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能够想到的，我就为他们代祷，因为。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 必须要为了学会传承。看保罗在他年终的时候，到底他在监狱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，他写的提摩太后书，前书跟后书有一段距离，时间的距离。他写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写给提摩太，保罗在那边告诉提摩太，他离世的时间已经很近，他知道他要走上他人生的终点。你看他在第一章里面讲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他用了11个动词，好像命令，就是你要怎么样，我交托你，你要刚强，这些都是动词啊，这是像命令的一样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，因为怎么样，你不做的话，没有人做下去。他讲那个交托，交什么东西交托？将那个福音呢传递下去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，我们看到了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传出去，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会传递出去的，把一代一代一代都传下去，永远不息的。他说那种命令是非常的迫切，而且他竭力的去做，不能够偷懒，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，你必须要去全力以赴。真的是保罗到他毕生最后的教导的属灵的提摩太，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要把这样的人传承下去，让这福音时时的传传递。我想你们在看过有一本书里面，那本书就是讲到，他说全力以赴的一生，这个作者就是艾格里牧师，他一生他奉献这个传道是个儿子。他从英国回来到中国，到中国内地会给他传福音60多年。有时候在90年的时候，我碰到他，那个像严金秋一样讲啊，那个领会了。上次艾家领会是让你从这里带到讲台上，他走路很慢，他走路这样子走，我还记得。很慢很慢，没有力气，所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走到这里。他就站在这里。我记得我坐在下面，他就站在这里5分钟啊。他什么道都没讲，我看到他了，我也没有听他讲。他就是一个活的基督，你在那听的是一个活的基督，看到他吗？他就是一个活基督站在那里。我说神啊，我们明明真的有这种想法，但是我处在一个人的生命，他们的荣美就出来了。我们昨天晚上有个团契，我们跟着他们，我们一起查经的团队，教会十年，中间有个弟兄，我认识他10多年，我认识念的神学，他们传道，我们每一位弟兄昨天晚上看到他那个荣美，这个弟兄站出来就像摩西一样。站在西南山下来的时候，他整个脸是发光的，他不要说什么，你看他那个神的荣耀就在身上彰显出来。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喜乐？因为我们活不出神的生命。不要去，你要做神，遵循你的旨意，活在你的道。大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他要为神开圣殿。那他先跟他讲说：“你这只手是沾满了血，你不要忘我。”你一定要为我开始，留给女儿，说， 在这个 moment， 上面有两个选择，你既然不叫我干的话，说完我不干了。你在放的时候有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这个年纪里面要学习，他把所有他儿子所有要盖圣殿的蓝图怎么造，他能告诉你。第二，他把他一生大部分一生所有的积蓄，这不是从国库里面拿的啊，他从国库里面拿就没什么意思了，他自己一生的积蓄嘛，圣经告诉我，通通交在他的儿子，用在圣殿上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上次讲过，记不记得我们讲过，日子满足死那个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大卫70岁，还有谁？约伯210岁，以扫180岁，以俄耶大130岁。我活在世界上，不是生命的长度有多少，但是我们将来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有多少。那我们看现在这个生命，就看到将来的生命。
这个没有。